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心里感恩，主啊，我们心里平静，主啊，你把平安喜乐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背着自己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你知道我们灵里边最深处的需要，主啊，我们就把今天这段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来开恩，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这个约翰福音教我们认识的主，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使人得安息的主。首先一个，我想问问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生活的压力？好，我总是觉得弯曲好像不是一个让人能够常常感觉到安息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工作非常的忙碌，我们身处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一个地方，好像在这个地方能够要生存下去啊，这么贵的物价，这么贵的房子，我们都蛮大的压力。我们的祷告会的当中，每一个礼拜都为一些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有的在家庭里面的难处，子女的一些的紧张的关系，有的是在办公室有一些困难，马上哈，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就要抽这个 H1B 哈，也是压力蛮大的，而且这个压力呢，不仅是在我们大人的身上，连我们的孩子也感觉到蛮多的压力。这些压力造成很多人的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忧郁哈，常常心里边有压着重担，或者是呢好动啊，人就不能停下来，一直要动，找一些事情做，我们的精神不集中，怎么办？这些都是生活压力的一些的事实，也是一个反应。那我们怎么办呢？很多人跟我们讲啊，我们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去度假，好，找一个时间，换一个环境，轻松一点度假，或者是找一个嗜好哈，打高尔夫球啊，好像我就是做飞机模型啊，或者是找一些这个娱乐 entertainment 啊，就看一场电影啊看一场球赛啊，做一些这些，这个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注意力转移了，并没有好像没有解决更基本的问题啊。所以呢，在将近十天以前哈，就是3月21号在 Newsweek 啊的这个杂志上面就有一篇文章，他说 Should we tend and befriend this stressful time?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来照顾或者是与我们这个压力的这个时代来做朋友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否定这个事实，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要来跟这个压力做朋友啊。那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啊，他们这个心理学家大学教授做了一番研究啊，就发现这个好像是女士们哈，承受的压力的程度，或者是对付压力的这个技巧上面哈，比男士好了很多。为什么呢哈？因为姐妹哈，或者是女士们呢，哈，比较喜欢讲话，所以他们旁边有朋友，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呢，有人来疏解他们的压力。但是男人不太会哈，男人就是好汉打落牙和血吞哈，不讲话的啊，所以男人的压力很大，压在心里边，所以呢，就劝男人啊，也要学着跟 压力做朋友，不要再否定压力了啊！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压力。那这篇文章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正好我上一个礼拜啊，我有一个研究所的同学啊，他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哈，过了将近35年之后，又回到母校来。他跟他的妻子已经退休了，在台湾事业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一个同学。他来到湾区以后呢，4天的时间有3天的时间在 Stanford 的校园去看每一个地方都看，然后跟他妻子解释这个那个那个。在第3天的时候，他太太已经受不了了，他说旧金山这么多好看的地方，为什么要一天到晚去看这个，我都已经看烦了。结果那天他们临走前，我们有一个同学的一个小聚会，后来大家聊天的时候才聊到原来这位同学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常常做噩梦，一个一直出现的噩梦就是说考试找不到教室，或者是这个博士资格口试的时候被当掉被这个刷掉，所以他心里一直有这个惧怕。后来第3天，他的太太就跟他讲说：“你到你那个系门口的大楼的前面，大声跟他喊3声，说我已经拿到博士了，希望可以把他这个噩梦除掉。”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他。其实我必须承认，其实这个噩梦是从我中学以来就一直有的。当然我最近少了很多了。我们都有生活的压力，我们跟生活压力做朋友，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去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看，我们今天要来看，说是要到耶稣这里来享安息。耶稣给我们的安息不是说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或者要我们很勉强的来跟我们的压力做朋友。耶稣跟我们讲的安息是一个非常深的，在属灵里面非常深的灵性上的安息的安歇。因为希伯来书4:9这样讲，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旧约讲了很多的安息，新约也讲到了一些安息，但是希伯来书跟我们讲另外有一个安息是为了神的子民的存留。这个安息是远超过我们的一些的疏解我们情绪的方法，或者是一些建议。因为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边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到底是怎么样的安息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来读的时候，弟兄姐妹，再一次求神让我们把自己读进去。我可以说这段经文是我特别的珍爱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就是我信主的经文。我信主的过程的当中，我没有什么机会举手决志。我在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就是查这段经文，查这段经文晚上回家的路上，神就突然把我眼睛打开了，我就用这段经文祷告。我一直不晓得那天晚上就我得救的时候，就是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我们来仔细的来读一遍。好，我想从2约翰福音第5:21，我想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念。我来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念单数节。好，约翰福音第5:2，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里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拿你的褥子是不可以的。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的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好，我们来看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病人38年的病人得医治的一个故事哈。首先我们来问哈，是谁的心里不得安息？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哈。哦，对不起啊，是病了38年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呢，他在这个池子边他一直在想寻医治他病了38年之久，我想他在池子边也等了很久，他每天怀着一丝的希望过去，可是总是怀着失望的离开。他可能看到身旁边的人有一些人得医治走了，但是好像轮不到他。他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可能行动比较迟缓或者是因为他病的缘故，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好像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没有朋友能够帮助他，而且没有朋友能够了解他。当耶稣一问他的时候，他就把他满腹的牢骚，心里边满有的不平，就马上讲出来的。他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他心里不得安息。他心里不得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假的希望，他有一个假的信念，他把他的救星放错了地方，他把他的保护放在他自己的假设的上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病了38年的这个人。这个人弟兄姐妹就是我。我刚才跟大家讲哈，这段经文是对我非常的亲密的关系，是因为我得救信主啊。可能弟兄姐妹对我有点了解的话，都觉得我好像是蛮理论的哈，很喜欢讲道理的啊。可是有时候神的工作是非常的奇妙的。我得救信主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不是神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这些都不是啊。我得救信主的原因就是这38年啊。所以很奇怪啊，有的时候圣灵做工的时候是他就是把那个 心就放在我们的里边啊。因为我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到38啊，我先跟大家讲啊，我就想这个人病了38年，他找了很久，他等了很久，可是他找错了地方。我那时候想说，这个人不是我吗？我找了很久，我用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没有平安。我常常做噩梦，我每一年会出血，为什么？好，因为我的信念错了，我的希望放错了，我的救星也放错了地方，我的保护也认错了地方。这是38年的病人。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犹太人他们生活有压力吗？他们心里边有安息吗？弟兄姐妹，犹太人啊，是在这个旧约的律法的底下，这个律法的中间有一条，这个十诫第四条说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应该在安息日里边特别得到安息，是不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犹太人呢，好像没有得到安息。为什么没有得到安息呢？因为这些人，犹太人，如果是在安息日，我如果真的是安息的话，他应该是非常的放松的，他享受与神的同在，他享受他神给他的恩典。可是不是，这些犹太人的眼睛一直在看旁边的人有没有违反安息日，你有没有守律法。弟兄姐妹，他们得到了安息吗？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在律法的底下之后，他很有那个要守律法的心之后，他就开始产生了惧怕，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守了这个律法以后，到底我有没有安息。这个犹太人凡是有律法的时候，律法要解释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越没有那个底，当我们心越不确定的时候，就越需要解释。所以这些犹太人就需要很多的来解释律法，很多人在解释律法。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当然看到说拿你的褥子走是不可以的，你安息日的时候你不能搬东西，你不能带东西走。可是呢，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多穿一件衣服，或是多披个披肩，没有关系。所以我在想说，这个38年的病人，如果他拿起他的褥子裹在身上的话，说不定当成他的外衣。犹太人就没话讲了。所以这个是好像是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蛮奇怪的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个背景的文章。犹太人像主耶稣在这边是医了病，就安息日治病是不可以的，安息日治病真的是不可以的，是在犹太人解释律法上面清清楚楚的讲。所以呢，有些人呢礼拜天就是安息日的时候牙痛怎么？牙痛很痛啊，但是牙痛呢那个时候就是拿那个醋，浇在嘴巴里边泡一泡就不痛了。但是那个不行，那个是医病，那是不行的。但是怎么行呢？你安息日总要吃饭吧，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吃饭的时候就倒很多的醋，你把那口很多醋的饭放在嘴巴里面，牙齿就不痛了，这个是可以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奇怪，这些律法反而帮我们绑住了。但是有了律法之后，有了律法的解释之后，有了规定的之后，人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这些的律法我能够了解的，我能够解释的，大家所公认的规范我都遵守了，我都遵守了以后，就到了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我自以为意，我遵守了律法，你看你们这些人都没有遵守律法。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跟这个瘸子讲，你这样子做是不可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然后这个人又讲说，因为有人医好我了。那这些犹太人更气了，那这些人是什么？他害你要违反这个律法，我要找到这个罪魁祸首，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 自以为意，非常非常的可怕。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不经意的也都以 自以为意啊，我们觉得我们都还不错啊，我们至少是啊礼拜天来教会啊，我们的品性啊、道德啊、行为啊，都比别人稍微好一点啊，然后我们就很容易以这个为自傲，我们就嘴巴不说，总是觉得啊我比别人高一等啊，你们这些人是需要福音的啊，我已经差不多了。听姐妹，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其实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些犹太人心里边的感觉是什么样？他们不但是没有安息，而且他们心里边是充满了惧怕。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违反了安守安息日的这个律法，他们没有安全感。听姐妹，我刚讲了安息日的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神的恩典里边，在神的供应里边来享受与神的同在。当在这个安息的里边，我们看不到神，我们要抓住那些律法，我们要抓住那些有形态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我们已经生活上已经是充满了惧怕的，谁的心里得不到安息？不仅是那个病人，也是这些犹太人，更是我们自己。那为什么呢？听见没有？想想看哈，我们的压力从哪里来？其实哈，我们的压力都是从我们对我们的自我的要求来看，因为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是要来，要我们来看我们的结果，不要讲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事，你有了什么成果。但是呢，在这个对于成果，对于这个外在的这些的条件来说呢，外界对我们的要求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心里边就开始怕。这个怕其实是对一个特别的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怕。我怕我生病，我怕我的功课考不好，我怕我失业，我怕我的 H1B 抽不到。这个是对一个特定事情的惧怕。但是这个当这个怕这件事情扩充开来之后呢，我们就转成焦虑。这个焦虑就在我们待人处事接物的一般的很多的事情上就表现出来了。我不仅是对我原来惧怕的这些事情焦虑，我对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都焦虑。我从我的工作上转到我的家庭上面，转到我的子女上面，转到我的身体上面，所有的事情一层一层的都把我压下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律法底下。有时候我们觉得，你看这些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他们守安息日是要这样子，他们的启示可以这样子做，不能够那样子做。我们都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太古板了，太古老的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因信称义，好像律法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在座的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说哈，这是你们有宗教信仰的人。我是凭我自己的良心啊，我不需要你们这些的律法，所以我是不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世界上的人不管你是认识神或者是不认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律法底下。罗马书第二章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受律法惩办，那是指认识律法的人。但是马上接下来的就说呢，罗马书二章十三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弟兄姐妹，原来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说呢？因为哈，弟兄姐妹，这个律法，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我们在道德行为上，在这个伦理上面有一定的标准，像我们对人要忠诚，要仁爱，要诚实，我们要上进，我们要求好，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们不要做社会的残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写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些其实都是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个性，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在这个读了多少书，每一个人的心里边的最深处都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我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要做一个我想要的做的那个好人。弟兄姐妹，这个我要完全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这个是我烧不着的痒处，这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就把这些的自我要求的欲望呢怪罪于外在环境对他的影响。我们现在非常的习惯听见没有，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心理学告诉我们的，社会研究告诉我们的，或者是报章杂志这个电影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怪罪于外在的环境，这是我的原生家庭，我原来就生在这个家庭，这不是我的错，我从小这样子，所以我受到了影响，我今天改不过来，或者是社会的影响，我在那个社会上，社会对我就有这个要求，或者是我的朋友的影响，我就交了这群的猪朋狗党，今天害我变成这个样子，或者是甚至说呢，是我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以前就是这样子要求我，我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我以前的借口，但是呢，我们真的平心静气，真的很诚实的来检讨，来自己诚实的对自己来仔细想想看，这个要求，这个我们的这个痛处，难道是外在的环境吗？难道是我们的父母吗？或者是家庭，或者是环境，或者是一个社会？弟兄姐妹，我觉得都是借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希望，自己对于自己的要求。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自己的要求，在这个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最在外显上面呢，就是我们找不到安息，我们找不到安息，我们没有心里边没有平静的时候，我们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晚上会不会做噩梦我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有那个精神力量来对另外一天我也不知道，我们习惯的来找借口。所以我们的安息到底从哪里来呢？哪里来？我们的安息是从耶稣基督的主动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安息只能从耶稣基督来，只能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之内。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跟这位38年的病人的交往是耶稣的主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耶稣看见他长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看见知道问他。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耶稣的主动，都是耶稣的主动。这个躺了这个38年的病人，每天在那边，常常在那里边，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天会碰到耶稣，他也根本没有那个，好像是没有那个渴望，
就是习惯了就来了，来了就走了，走了就来了，没有人问他，也没有人关心他。但是呢有一天，在这么多的这些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这么多的病人的当中，耶稣就看到了他，而且不但是看到的他，耶稣也知道他，而且耶稣就问他。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过程相信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你也跟我差不多。我那天晚上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说，我已经还觉得来查经班真是不错，很多的里面的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以前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哎，圣经好像解释都比我想的要好，还不错，所以我来了查经班。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查经的时候，耶稣就看到我，他也知道我，他那天他也在问我说什么呢？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方法哈。我记得上个礼拜汉斯威尔汉在我们的面前讲啊，说你要跟一个人传福音，第一个怎么样叫 initial contact 啊，就要引起他的注意力。听姐妹，这个就是引起他的注意力。你要痊愈吗？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耶稣明明知道这个人了，明明知道这个人病了很久，他心里边非常的苦，他完全是没有办法，他需要帮助。耶稣为什么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白问嘛，我不知道痊愈，我来这边干什么呢？不是啊，耶稣基督要引起他的注意力，引起他的注意力到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高明的地方。上个礼拜汉斯威尔汉说，先要引起他的注意力，然后从跟他可以交集的地方开始，然后再把他真理告诉他。耶稣只要一句话就把这三点全部包括了啊！你要痊愈吗？我当然需要痊愈，这个就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你要痊愈吗？所以这个人马上就把他的难处讲出来了。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总是那慢半拍，我总是来不到这边。弟兄姐妹，那一天他还是慢半拍，可是耶稣就说你要痊愈吗？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耶稣不仅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力，而且跟他讲说你的希望、你的方法全部都错了，你不要靠那个神迹，你不要以为你哪一天碰巧有那个机会下去的话你就得到痊愈了，不是的，你的希望放错的地方，放错了地方。而且我也在想，耶稣基督从来不讲不着边际的话，他每一句话都有他的意思道理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想，为什么耶稣基督来问这句话呢？可能这个人他已经习惯了，他每天的生活都习惯了，他已经接受了那个事实，他找不到痊愈，但是虽然有一个希望在那边，他总是觉得我自己已经尽了力了，但是得不到结果，这不是我的错，因为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对待我的，我就是这样子不公平的，世界上就是这样子不公平的，别人都是亏欠了我。但是可能弟兄姐妹，这有时候也跟我们很像啊，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没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的自己，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改变，我们怕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怕一个新的观念，我们怕一个新的我，是不是这样子呢？弟兄姐妹，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很多在这个慕道的朋友讲说你们这个真好啊，但是不行了，我不行了太麻烦了我的生活以后受到很多的限制那些讲了很多的道理。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自己的 inconsistency 自己的前后矛盾
哪里有一个人明明知道好但是不愿意来的呢？是不是他根本就是害怕，他害怕有那个新的生命。这个人是不是他害怕哪一天我好了之后我就要开始自己谋生了，我不能向人家要钱了，我以前的这些生活习惯全部要改变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哦。我们是不是害怕被医治？我们是不是害怕有那个真正的安息？那神来到这边，耶稣来到这边，他第一个就要来干预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最基础的想法，给我们一个挑战，给我们一个问题，来干预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改变。这个是耶稣的主动。然后我们的安息是从耶稣的工作来的。在十七节讲，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有时候我们当我父做事，耶稣基督，我们讲到父神，讲到神，我们讲到神，神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天地，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承认神创造了天地。但是呢，不仅是创造天地，神做事到如今。什么是做事到如今？做事到如今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气息存活，我们的经验，我们的遭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安排。所以父神做事到如今，耶稣基督也做事到如今。弟兄姐妹，这是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可是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是相当困难的一个概念，能够生活到我们的深处里边。为什么呢？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神啊，你是创造宇宙的神，但是我今天生病了，我今天的工作有难处了，我现在的夫妻中间有问题了，我现在小孩子不听话，你如果可以的话，好不好，请你好，创造宇宙没有问题，但是我生命的改变我没有把握。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啊，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掌管一切的大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掌管我现在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要突破的，除非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要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安息的地方。我们的安息呢，也是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十八节讲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有时候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不太公平哈，好像是不太值得哈。这个38年的病人，耶稣医了他，他不但没有什么机会去感恩哈，15节还去告犹太人，去告耶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是我是耶稣的话，我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结果啊。那这个人要告我，我要不要去医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了医他，他基本上摆上他生命的代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今天耶稣基督来把救恩给我们，把安息给我们，不是说他从我们这边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以后赞美他，我们敬拜他，我们把他怎么样，不是哈。耶稣基督把这个安息是他付上他极大的一个代价来的。然后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安息呢，是因为是他和父的关系。这边讲了很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怎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很大的，他的能力是很大的，他跟这个38名的病人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个人就走了，他的一句话就成就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医治也是这样子，就是耶稣的一句话。因为他跟父神原来就是 同等的。在这边讲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到底什么死人，到底是什么活人呢？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灵性死的时候就听不进神的话，我们灵性死的时候神迹就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彰显，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叫死人起来，可以让我们死的灵魂苏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好，那我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安息的内容，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带来的安息，那我要怎么样来回应呢？第一个哈，我还是把这个打出来哈。我这个写完了之后，我觉得我的次序要改哈。我觉得对付罪哈，就是认罪应该放在第一个，我来不及改，对不起啊。我觉得第一个是认罪，认罪。为什么要认罪呢？因为讲到安息的时候，我想我们最好的一个测验，好，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事情？如果有一段时间，我们完全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好，我们真的有一段空闲、空下来的时间，你的脑筋里面想什么？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姐妹，那个就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安息所在。我坦白要跟弟兄姐妹讲哈，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忙碌的生活，我们也习惯了脑筋一直在转的生活，所以一有空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想想，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完？明天要做什么？晚上要做什么？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说，下次度假要到哪里去度假？好，我找到时间，我一定要把那个飞机模型，我已经拖了3年还没做完的，一定要把它做完。或者是我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我去一个钓鱼，或者是我看一场球赛，或者是什么啊？或者是哎呀，我一直想买那个车子啊，都舍不下那个这么大笔钱哈，好好去看有没有外快赚一笔钱。弟兄姐妹，那个其实就是我们安息的所在，那就是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渴望就是我们安息的所在。但是我们常常不把我们的安息放在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这就是我们要认罪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想到说我今天认罪是我以前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亏待了什么人，那个都是次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神，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愿意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安息。就像这个人一样啊，这个人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来找他，他就回应了，他回应了，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只能承认说，我今天才知道我以前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以前的想法根本都做不通，今天来到了耶稣基督面前，是耶稣基督给我的安息，是耶稣基督给我的认识，耶稣基督给他的医治的没有让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唯一的真神，父神唯一的儿子，他上了十字架，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3天以后又复活了。不是我们那个受浸的时候问了3个问题啊，他完全搞不清楚啊，他只承认了说，我想的行不通，我想要做的事情跟我想要的结果连不起来。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们救恩的开始，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在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在一直在想说，今天查经的内容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我有点接触，有点感动，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但是
我一想到说三十几年的生命活在别人的价值观的里面，三十多年的里面我一直在挣扎，我一直找不到自我的价值在哪里，我一直需要别人的肯定。这个人说，我做的以前的都失败了，都没有结果，神就医治了他。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罪，非常的简单的一个认罪。然后呢，是要信靠，接下来的是信靠。好，为什么是信靠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安息，好，我们的安息是灵魂深处真正的安息。得不到安息，不仅是心理的问题，也不仅是生理的问题，这些都没有错哈。心理学家跟我们讲的都没有错，医生验血化验的也都没有错，但是那只是一个问题的比较属于表面的层面，真正的安息是一个深处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因为神造万物看为美好，又将永恒放在心里，人的心里边。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找到永恒的话，他永远不会得到安息的。很可惜啊，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他得到了医治，他身体得到了医治，但是耶稣回过头来又来找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但是呢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一个完全的医治，不仅是身体上的医治，也是灵性上的医治。所以信很重要，这个信是我们得安息的第一步。然后顺服很重要，顺服。这个人呢，耶稣跟他讲了拿着褥子，他就拿了褥子走了，非常简单的动作，可是却是他一个顺服的动作。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耶稣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吩咐。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大有能力的吩咐，不要再犯罪，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劝勉。弟兄姐妹，今天神也是跟我们讲，也是跟我们这样子讲啊，拿起我们的褥子走吧。今天我们的不能够安息，今天的我们的不能的休息，就是我们的褥子。我们认为这个褥子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够躺在那边，我们只能够跟他和平的共处。但是神要我们，耶稣叫我们拿着褥子走吧，他已经不是在我们的依靠，是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我们有能力把它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安息，我们要做的是要顺服，顺服。我们顺服之后，我们才可以得享安息，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得到那心里边的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样呢？就是真正的平静安稳。这个世界上的环境没有办法打乱我们的安息，我们安息在神的保护，神的怀抱里面，在神与我们一起担的重担，我们来负神的轭的这个里边。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操练哈，也 discipline 啊，因为我们是 disciple 哈，所以 disciple 就是要有一些训练，要有一些操练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提醒。这就回过头来讲了哈，我们还是要守安息日，我们还是生活要有一定的规律，要有一定的步骤。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它当成圣日啊！这个是 Holy Day， Holy Day 是主日，是主的日子，不是我的日子。我觉得我们 就把礼拜天当成一个好像是 buffer 哈，当一个缓冲的时间哈，礼拜早上来做做礼拜哈，可以早点回去买菜洗衣服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可是我们把礼拜天也摆得满满的啊，小孩要打球啊，学什么国术啊，学什么游泳啊，然后我要去干什么什么，摆得满满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哈。我们的安息是安息在主的供应的里边，这个主日是主的日子，不是我们的日子。所以我每次在受浸班的时候都提醒这些新受洗的，礼拜天一定要来哈，要有这个操练以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我在念硕士的时候在 Penn State 哈，宾州州立大学，那个城市叫 State College 哈，我在70年的时候，礼拜天所有的 department store 是关门的哈，超级市场全部是关门的。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天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敬拜神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美式的足球在将近100年出现了100年，可是这个一直到1949年的时候礼拜天才有 NFL 的 football。以前我们现在觉得 Super Bowl Sunday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子，大家都要早点回家去看 Super Bowl。 弟兄姐妹，其实这个社会上真是把我们的时间都拿掉了，好不好？我们还是学习有一些操练，我们把主日就当成主的日子，这是一个圣日。我们的安息就像诗篇第三篇讲到，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的人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是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人。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我，我也不害怕。弟兄姐妹，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个就是安息。你昨晚睡得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必须向你承认的，主啊，我们生活里边有非常多的亏欠，主啊，我们得不到安息，主啊，我们把我们里面最深的需要不是放在你的身上，主啊，是放在我们自己的想法。主啊，我们为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价值把我们的一生放在许多虚假的偶像的上面。主啊，因此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回转，求你给我们安息。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